摩西五经呢，整个是以历史来记载的，所以都是讲到人物、故事，整个的情节在那边发展。但是呢，在整个这些故事的记载的当中，却有几首诗歌，里面都有一些重要相关的主题，把整个摩西五经它的神学思想，借着这些诗歌就显明出来。这些诗歌呢，有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里面我们称作原始的福音，因为那边就讲到女人的后裔要跟蛇要永远为仇，而女人的后裔呢也会要打破蛇的头。再有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就是雅各临终为十二个支派的祝福祷告，也是讲到他们将来要发生的这些事情的预言。还有一首诗呢，就是民数记二十三章跟二十四章里面巴兰的诗歌，那里面特别讲到有关于雅各之心的预言。再一首呢，就是生命记的第三十三章，这是摩西临终的时候为十二个支派的祝福祷告。在这里呢，他特别提到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作王，耶稣伦就是指到以色列人来讲。这些诗歌我们会注意呢，他们在整个的摩西五经的记载的次序里边呢，大家都是前面有一个叙事，就讲到故事的部分，英文呢我们称作 narrative， 然后有一首诗歌 poetry， 然后呢后面再有一个结语 epilogue。 我们各位看你的圣经的话呢，现在新标点符号的这个圣经呢，大概都是把这个诗歌题材呢用比较另外的方式来排列，每一行都会比较短一点，当然很容易就可以分出来。那在摩西五经里面有哪一些的故事呢？或者我们把它分成哪一些段落呢？而在这些段落里面又有诗歌来作为它的一个总结呢？那我这边特别列出来有七个段落。第一个呢，就是创造的故事，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二章是讲到这个叙事的部分。上帝创造了夏娃，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十三节就是一个诗歌，亚当就做起诗歌来，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然后后面呢再有一个结语，就是在第二章的二十四节那边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堕落的故事，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呢是这个叙事，然后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是诗歌，就是耶和华他宣告对女人、对蛇还有对亚当惩罚的话语。但是我们各位特别注意呢，就是在第十五节神对蛇的审判里面呢，却加上了一句话，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面当然有实质的意义，也有象征的意义。头跟脚跟比起来的话呢，头当然是要害，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女人后裔最后完全的得胜。这个是我们一般称作最原始的福音，也是上帝有关于女人后裔的最开始的应许。接下来呢，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呢，就是讲到上帝把亚当跟夏娃就赶逐离开伊甸园了。再接下来有关于挪亚的故事，这是从创世纪第六章一直到第九章，而这段故事里边呢，讲到上帝用洪水毁灭全地，可是却吩咐挪亚造方舟，要挪亚的一家八口都进入到方舟里边得到拯救。挪亚出了方舟以后，他自己酒醉了，当他酒醒了以后，他就做起诗歌来，讲到有关于他的后裔将要发生的事情。 这诗歌分成两段，在第九章里面呢，一段是一个预言，是讲到迦南要受咒诅，又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耶和华是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另外一段是一个祷告。我们在这个诗歌里面呢，特别就是提到了一个新的词汇，就是神被称作闪的神，而这个神呢，他要成为闪寒雅弗的祝福的来源。挪亚的祷告是恳求神，迦南即使是受到咒诅，可是呢仍然是在神的帐幕的里面得到神的赐福。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到第四十八章讲到列祖的故事，就是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人。而这整个故事的结尾呢，也是用一首诗歌，就是雅各临终为他的十二个儿子来祝福祷告。特别提到了就是有关于犹大的祝福，他提到犹大要超过他一切的兄弟，他要受到赞美，他的兄弟都要来敬拜他。所以在第十节里面特别讲到，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两脚之间的话是一个委婉的讲法，是讲到他的后裔来说的。只等到谁来呢？只等到细罗来。细罗就是指的权柄属于他的那一位，就是只等到权柄属于他的那一位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他。所以这是讲到犹大的后裔要产生君王，他要得胜，万民都必归顺。然后创世纪的第五十章呢，就是一个结语，讲到雅各过世了，被安葬在列祖之地，他回到了应许之地。约瑟也过世了，约瑟呢他的棺材留在埃及那个地方，但他就留遗命给以色列百姓，说当上帝成就了应许，把你们带领脱离埃及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要把我的骸骨要带回去安葬在应许之地。这个是整个创世纪的一个结尾了。再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到出埃及的故事。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十四章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子经历十灾，上帝的大能的膀臂拯救他们，就脱离了埃及的奴役。然后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了大海，他就作起诗歌，带领众人在海边用诗歌来赞美神。前面一半是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打败他们的仇敌，让埃及的军队呢好像铅块一样就沉在这个水底。但是这首诗歌的后半呢，确实讲到耶和华拯救他的百姓，目的呢是要来建造圣殿，就是上帝所设立的拯救的中心、敬拜的中心。更重要的呢，就是在出埃及的第十五章的第十八节那边，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我这里点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不只是说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边提到女人的后裔，创世纪第四十九章那边讲到犹大的后裔要作王，是耶和华自己他要作王直到永远，这是他拯救以色列民建立圣所一个重要的目的。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过了大海，行过旷野，来到了西奈山，在那里呢就见到会幕，这个会幕呢就是圣所，也是耶和华作王的地方。我们接下来看到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到民数记的第二十章，整个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的这个故事。而这一段旷野旅程的结束呢，在摩押地。民数记的第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那边有四首巴兰的诗歌，讲到以色列民的过去、现在跟将来。而中间让我们最注意的呢，就是第四首诗歌，有一个雅各之心要兴起。这个人呢，他要打破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刑罚，他要完全的得胜。所以这也是预言讲到 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有天上的星显现，有东方的博士看见了，他们就特别来拜他，来拜这位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这个雅各之星。然后民数记25章以后呢，到结束就是整个旷野故事的结尾。我们第七段就是讲到摩西的遗命，整个生命记呢，他在那边讲到摩西怎么样子叙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这些的历史，还有他们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的律法的规定。但是生命记的最后面呢，都是讲到诗歌。32章呢是讲到有关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是摩西的凯歌。但是最后呢，33章是讲到摩西以一个大家长的身份来对以色列百姓12个支派啊个别做一些预言。在这里边我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呢，就是在第33章的第5节那边讲到说，耶和华在耶稣伦中间作王。耶稣伦的意思啊，就是正直者，用这个称呼来讲到以色列民，就是在上帝所拣选的正直者，而耶和华呢就在以色列民当中来作王。然后34章讲到摩西过世，就把整个的摩西五经做了一个总结。我们注意到这里边呢，特别有3首诗歌都有一些共同点。第一个就是啊，这个诗歌的原作者就是发言人呢，他都邀请人来听他讲。好像创世纪49章雅各就聚集他的12个儿子一起来听他讲论。民数记24章巴兰也是主动的对摩押王巴勒来讲论。生命记33章是摩西召聚以色列12个支派。第二个重点呢，是讲到这些诗歌都是讲到日后要发生的事情。英文里面讲到说 In the end of days， 讲到末时，都是指到遥远将来的事情。第三个注意到呢，这些诗歌它的整个中心都是预言讲到将来要来的这个君王，而这个君王呢，就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经历到得胜繁荣，把上帝的计划呢就要带到整个人类的当中。作者呢要借着这些诗歌来贯穿整个的摩西五经的大结构，这有就是后来我们讲到有关于弥赛亚君王的一个雏形。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讲到这个君王，好像是两条线并行的发展，然后到生命记这边呢就把它做一个结合。先是讲到这个君王呢，他是人的后裔。我们在创世纪第3章里面看到他被称作是女人的后裔，这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讲到说是男人的后裔，好像在整个创世纪里边就一直看到这个女人在产生后裔的上面受到拦阻。夏娃她生她的第一个儿子就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帮助我，那我就得了男子。亚伯拉罕一直到100岁的时候才得到他的儿子。以撒呢要生孩子呢好像一直有困难，结果后来生了2双胞胎。雅各呢，他虽然说是有2房的妻妾，可是呢每次生孩子啊都还是遇到一些的难处，是耶和华自己呢让这个事情得到成就。但是上帝呢把有关于君王的应许就借着亚伯拉罕、雅各、犹大就这样一直传递下来。创世纪第17章里面是上帝第一次正式的就启示给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众多，而且君王要从你的后裔里面产生。连对撒拉也再一次重复这样子的预言，表明这个预言呢是必定要实现的。然后这个预言就是在创世纪的第35章里面就传递给了雅各。雅各的后裔里面谁得到这样子的应许呢？流便、西面跟利位失去了这样子的福气，雅各的第4个儿子犹大呢就得到这样的福气。雅各的众儿子都要来敬拜他，要赞美他，犹大的后裔要世世代代坐在这个宝座上面。他不但是得胜，而且呢要带来繁荣跟昌盛。 在《民数记》的24章里面，有这个巴兰诗歌，雅各之心要从以色列人中间产生出来，再次给他做了一个印证。可是我们看到另外一条线呢，这是中间插进来的，然后继续发展，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18节，这是摩西所做的诗歌，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这是带出一个主题的，上帝拯救，上帝接受人的敬拜，然后上帝作王，这是耶和华自己在以色列中间作王直到永远。第二个发展呢，民数记的23章21节里面讲到说，在以色列中间有欢呼王的声音，有耶和华在以色列中间接受他们的欢呼。所以那里呢，就让我们注意到，哦，其实不是只是单单讲到说亚伯拉罕、雅各、犹大后裔作王，是耶和华自己在以色列中间作王。这条线呢，再一个发展了，就是在生命记的第33章，耶和华在耶稣人中间作王，耶稣人就是以色列人，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人中间作王。所以我们看到呢，好像是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这两股线一直在那边发展，到了这个生命记里面呢，两股线就合在一起。地上的君王难免会有不能够完完全全合乎神心意的地方，可是耶和华自己呢，他却要来成为真正拯救人类的这位弥赛亚君王。这一点呢，我们在诗篇里面啊也看到，诗篇的第89篇呢，大卫后裔做君王的呢，却让人失望，耶和华也把他好像是特别废弃了。但是诗篇的第90篇到第100篇呢，却讲到是耶和华自己来做王，这就带来整个的以色列民一个全新的盼望。这件事情呢，我们就一直等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看到是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他就成为人类的救主，他就是这位人类所盼望的弥赛亚君王，就真正的实现。我想借着这个呢，帮助我们大家把有关于摩西五经做一个最圆满的总结。谢谢大家，求上帝赐福各位在摩西五经里面能够得到更深更深的思想跟成长。